带着感恩心，也带着所赐给我们宝贵的
信心来到你面前，愿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成为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那个种子就可以发芽，就可以结果子，就可以在你里面看为喜悦，就可以得主你的悦纳。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实在你是在创始之先，你在万人当中就拣选了我们，你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听你的道，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道里面得你的建立。谢谢我们的主，你也保守我们用你的大能，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的里面，可以在你里面成为圣洁，被你分别为圣。谢谢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用你的话，用你的道来接近，来建立，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我个人认为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尤其是后面的这个五节到八节啊，非常重要。彼得后书整个这卷书也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的里面，彼得已经用三个方面，用三个角度，把末世信徒应当怎么样面对这个末世，末世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这三段的经文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也是彼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最后的话，就是在彼得后书的里面，彼得前书啊，前面马可福音有可能是彼得这个口述马可写下来的，那彼得前后书是彼得自己亲自写的，那彼得后书就是他后面所写的。那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了生命、信心，然后在信心的这个根基上，生命怎么样成长，怎么样成长这个步骤的里面，能够真正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真正的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他把这一个次序，把这个步骤把它写出来，那这个是很宝贵的地方。那其他的书卷呢比较多呢，是针对于某种特别的情况，特别是保罗，他把全备的福音传给这个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出了问题，加拉太有加拉太的问题，哥林多有哥林多的问题，菲利比有菲利比的问题，然后他写不同的书信针对他们的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信徒，尤其我们外邦信徒，整个一个生命的成长的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的比较完整的描述，我觉得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里面比较清楚的展现给我们。那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我们作为外邦人的信徒，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原来的信仰的背景，那他们信仰的背景的里面是有神的律法也在这个先知在祭司在他们的带领的下面，也有这个信仰生命的那些的 model， 包括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所以让他们能够在这条路上知道应当怎么走，那主要的这个方向，这条主线应该怎么抓，那这个他们比较清楚。那对我们外邦信徒来说，我们的背景是没有的，我们的背景可能是我们这个文化的背景，可能是异教的背景，所以对于真正的信心之路，真正能够走这条信心之路，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是有一个特别的挑战。所以上帝也特别拣选了保罗这位使徒，特别做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保罗他在思想上，在才能上，在思辨上，在各样的方面是最优秀的一个使徒。那他也用这个使徒呢，要把我们这些跟外邦人、跟犹太人来讲，在信仰上没有背景的这些外邦人，能够拉到神的里面。那神也是特别用保罗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对于这个外邦信徒来讲，我们对于新约圣经的认识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新约圣经是在旧约旧恩的整个的预备的过程的当中，在新约的里面把它完成以后传给外邦的信徒，那这是外邦信徒接受福音的第一手的资料和第一个的途径，就是新约使徒所传的道，使徒所讲的话，使徒所写的书信，成为新约圣经的这个完整的内容。那这个对我们就很重要，所以在新约圣经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的建立我就说在比较完整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步骤的里面，彼得后书这一段就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步骤。那彼得后书三章的圣经这个三章圣经的结构呢，你看起来会很特别。三章的圣经，第一章圣经讲了生命如何建立，然后在第一章圣经以后 二章、三章都讲到建立以后为什么要建立，因为后面有问题出来。用两章的圣经讲到末世的遇到的问题，用一章的圣经说你要建立，因为你会遇到这个问题。整个的彼得后书第二章是讲 false teacher， 假教师。假教师在旧约的里面叫假先知，那这一个对神的选民的影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影响。假先知和假教师误导神的选民，在旧约的时候，那在新约的时候误导信徒。那假教师假先知为什么他厉害呢？因为他可以进入到神的选民的里面啊，这个我们毛泽东很厉害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啊，毛泽东知道这一点啊，这个打入敌后进去啊，这个知道。那这个对信徒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你在无法分辨清楚的时候可能会被他误导。那如果是一个邪教，如果真正是一个错误的信仰，那佛教徒来跟我们谈，我们不想听他的，听都不想听。但是有一个号称是圣经教师的人来教导我们圣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危险啊，这个时候就危险。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假教师的话，他的教导就会对信徒产生巨大的误导。所以整个第二章讲的假教师，哎，特别讲的说在末世的时候假教师是层出不穷的，比例这个相对来说是很大的，不是偶尔冒出一个而已，是层出不穷的，很多。然后第三章也讲到，不是在假教师的层面，讲到末世的末日的这些所有的不敬虔的人，所以他们会在神的道上开始有很多的扭曲，复活的事情没有，这个事情没有，然后会造成整个信仰的这种的垮塌。那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前面，彼得前书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他就讲到生命的建立。你这个建立好以后，你就可以面对后面的这两个很大的挑战。那如果你这个没有建立好，后面那个挑战来，可能你就站不住了。那这个是整个彼得后书的这个结构。那这第一章的内容实际上是非常多，也很重要哈。但我今天不能够拖时间，我要快点把它结束，所以捡比较重要的把它讲出来。我还是把它分成了五个分点。那第一个点就一到四节，讲到彼得他自己的个人的见证。那他自己个人的见证呢，这里面内容也蛮多的，我只是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我重点我想在第五到第八章那段，或第五到第八节或第九到十一节那段多讲一点，最后是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多讲一点。那这个里面唯一的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他前面的那个称呼哈，做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这个仆人这个词是 slave，是奴隶啊，原文叫奴隶。保罗也多次讲说做基督仆人的使徒保罗，那个仆人是奴隶。奴隶的意思是没有任何的主权，奴隶的意思是全然的按着主给他所讲的话，让他所做的事，让他所服侍的。那这个是他非常重要非常强调的一点。那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所有的信徒信的是主，并不是信使徒，大家要了解这一点。连使徒自己彼得都说我是耶稣的奴隶，所以后来在罗马天主教把彼得称为所谓的第一个教皇，这个是完全是歪曲圣经。彼得从来自己没有这样讲过，新约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和启示，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教皇这个事情。他说彼得是第一个教皇，所以我们后面才设立教皇是根据彼得。你看彼得后书这段显然是不是这样子，完全不是回事。所以所有的使徒都是高举耶稣基督，唯有他是主，其他人都是奴隶，是他的使徒啊，是讲这个事情，请大家了解这一点就可以。那如果他讲了这个以后，然后他讲后面的所有的经文，他的教导，那一个带出来的教导，他说那是从主直接来的，不是我彼得自己 create 出来的。如果你读过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讲到他个人的身份是和主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启示。他强调这个是为什么呢？他要告诉那些信徒说，这个话我所讲的并不是我保罗自己造出来的，是直接从主启示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就算比我在前面那些大使徒，我也不会把他们放在这个主的前面，可以拦阻主对我的启示，都不可以的。所以他特别提到，他责备了彼得 和巴拿巴他们装甲和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他责备他们。他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他不是为了抬高自己，也不是为了打压彼得，他是为了把主是主的门徒，是主的奴隶，传讲主的道这件事情，要把他这个强调出来，让所有的信徒知道，你们真正要顺服的是主，也的的确确要 100% 顺服主。那这个是使徒的权柄，在新约时代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形成新约圣经，所以必须他强调这个权柄。等他们这个新约圣经形成以后，这个权柄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实现。后来的人不再有从圣灵启示出来有圣经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没有了。后来所有的人只有诠释圣经的这些的权柄，没有重新写圣经，没有更改圣经，没有那些的权柄都没有了。那这一点是很重要。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提这么多 introduction？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神学教育的这个里面，我接受神学教育，很多人讲说这是保罗的神学，这是彼得的神学，这是约翰的神学。那这些的说法，这些的提法会产生一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保罗的神学。那有一位啊，他现在已经去了这个安息日会，信主二十几年的，二三十年的这个老信徒，我曾经跟他去面对面的去谈。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安息日要守。我翻开罗马书十四章，我说你看，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保罗，那是他的话，那是人的话。信主三十年，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到一个这个地步，他说那个是人的话，那是保罗写的。旧约圣经才神写的。哎，我说对不起，旧约圣经是摩西写下来的，摩西也是人呢。如果你说保罗所写的是人写的，摩西写的也是人写的，那他没话说了，他也不想讲，他就拒绝了。你就看见这个事情。所以当人对圣经作者个人这个事情的权柄产生疑惑的时候，就会对整个圣经产生疑惑，对整个圣经产生疑惑，他的信仰就垮台了。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哈。所以每一个使徒他们在写书信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小心，他要把基督的这个权柄强调到一个地步。所以他特别讲彼得先书没有讲，彼得后书他开始讲做基督的 slave 奴隶。他在讲这句话，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讲这句话都是非常重的，是耶稣的奴隶。就好像美国当时黑奴的时候，黑奴的时代，如果你讲你是奴隶的话，那种是很重的一句话。所以他烘托主的教导。好，那这段我讲了以后，就讲后面彼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从主的直接的启示来，是神的心意。那这段的教导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了。好，可以了吧？没有问题了哈。有一个词呢，我想我大概稍微强调一下哈。第三节我们来看哈，这个要强调。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大家了解这个词吗？他说神已经将所有的关乎救恩的事情赐给我们，没有一样缺乏的。神给我们的关乎救恩的事情是足够的，不需要再加添什么，是足够的，不需要猜测的，不需要说是不明白的啊，是一切都赐给我们。那你现在你听过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大传道人，他有人采访他，他说这个关于救恩的事情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我只是做这个，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会把信徒带向一个方向，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怎么会得救，我到底能不能得救我也不知道。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圣经是让人清清楚楚的知道救恩，清清楚楚的知道救恩的道路，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哪里。所以他一切已经全部给我们了，否则在圣经里面所建立的圣徒就没有办法放下一切跟随主，怎么可能？如果他不清楚他已经在主里面，不清楚有永生的确据，他怎么可能放下一切跟随主？怎么可能为主去殉道？根本都做不到。他必须有这个清楚，有这个确据以后，他才会去那样去做。 所以这个是使徒的生命的见证，也是后来所有圣徒必须建立的生命的那种生命的见证。所以一切这个第三节就已经把那些说圣经是不完全的，圣经讲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也没办法完全知道那是上帝的属性，这一切的说法完完全全的都解决了，一切都在这里面，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关乎救恩和敬虔生命的事，全部都有了。所以经常有人说这个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蔽的是属耶和华，所以我们不知道。在那些圣经的后半段，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好叫我们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所以神把一切显明的事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足够可以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成为神子所悦纳的子民。那这一点是圣经所讲的，那新旧约并没有矛盾啊。我们怎么样去看去解释？好，然后呢，这一切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后面他又讲，皆因我们认识呢，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这一点，皆因我们认识哈，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这个里面，我这个版本叫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啊，我觉得这个英文的圣经，它所诠释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更。对我们这个 insight 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会更大一些，是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经我们认识是透过我们认识，是经过我们认识，所以对神的认识和我们真正有属灵的生命，真正有敬虔的生命是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对神足够的认识，没有对主足够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建立不起来。那怎么样能够足够认识他 ？Through the knowledge， knowledge 在哪里？在圣经的里面。唯有圣经的里面，才有生命和前进的那些的知识。我就再次强调，任何一个教会，如果他不是 focus 圣经，不是正确的解释圣经，这样的教会很难真正能够成全圣徒的。因为这个是唯一的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也是生命之道，都在这个有关神的知识的里面，都是 through 这个 knowledge of him， 让你们丰丰富富的认识神啊，了解主，了解敬虔之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一点啊。所以在彼得书信强调，在保罗书信也都强调这一点。好，经因我们认识他，所以这些的认识对我们很重要。然后呢，第四节，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个中文我觉得在 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里面，这个中文不够 strong。 那如果你有英文圣经，我很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北美洲可以看中英文的，如果你看一下英文圣经，你感受你比较一下那个感受的这个强烈程度，可能跟中文圣经比啊，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帮助啊。那第四节他讲到这个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他用的哪一个词？我这个英文圣经是 You may escape， You may escape from that。 有了那个知识，是让我们可能可以逃离那个情欲来的败坏，所以这个用词是很重的一个用词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自然的我就会到那一步。不是，透过那个知识，透过对主的认识，你可以逃离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里面有一个 tense， 有一个张力在这个里面。那生命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在敬虔当中建立的过程，这个力量一直在这个里面。那你就要了解耶稣为什么说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长了。后面你会看彼得为什么说，所以你们要更加殷勤，要 make effort， 为什么会这么说？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张力在这个当中，有信徒对神的回应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那种的回应。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去看去了解。好了，讲完这个以后，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说，正因这个缘故，你就晓得他说因这个缘故，在前面有这些的经文做一些的铺垫以后，然后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前面这些铺垫以后，然后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然后他把殷勤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啊。那这个是五节到八节， 我还是建议大家看一下英文的，对照一下英文的。英文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联系性，连续性，可能对我们的提醒会更清楚一些。谁有英文的这个你们自己的版本，帮我念一下第五节，用英文念一下。我这个是。
And to goodness, knowledge. And to knowledge, self-control. And to self-control, perseverance. And to perseverance, godliness. And to godliness, brotherly kindness. And to brotherly kindness, love.
好，那我这边呢，我这个英文写的哈，他说呢 ，For this very reason, you must make every effort to support your faith.这是我的英文的这一段的解释，第五节，他说你做了这些的事情是 support 你的 faith， 是坚固你的信心，并不是在信心之外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不是说我们因信称义啊，你因信称义了，所以但是你还要再努力，你还要再加上什么在你的因信称义的上面，不是，是因信称义和你的努力这件事情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件事情。是让你的信心在这个里面更加的坚固，让你的信心在这里面不至于没有这个支持，不至于垮台。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不是又加了一套我信了因信称义以后又给我很多的律法，我要我这么做这么做那么做，不是这样。所以这些所有的努力，更加殷勤这个努力和信心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好，那了解这一点以后呢，大家有这个图哈，这个图有了哈，我上次有发一些，那这次我也发几张这个图。那这个图呢是那个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他对彼得后书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他画成了一个图，像楼梯一样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一看，我先请问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图？因为一旦人画出来，一旦人诠释，是从圣经里面领受的。那既然从圣经里面领受的，大家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们绝对要同意圣经，但是不一定同意人对圣经的诠释啊。那除非他诠释的是对的，否则我不一定同意的。那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信徒这一点要守住的，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就讲这个事情。你要透过祷告，圣灵给你们的开启，给你的平安，给你的带领，然后你看别人对圣经的诠释，你去听别人对圣经的诠释。那大家对这个图同意吗？同意的举手哈，举手一下。同不同意这个图？有多少同意的？看看。基本上都同意，也有些需要考虑考虑的哈，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图基本上是表达了五到八节要表达了这些的内涵，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需要讲一些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个根基是对的，但是信心的根基后面加上这些的台阶，那这些的台阶如果和信心之间的联系如果是切断的话，我觉得和圣经所讲的就有一点点的差距。实际上这些所有的这个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都和信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前面所读的第五节的圣经，我的英文的这个诠释是对的，那就是说这些的行为实际上是跟信心是一个 package， 是 support 你的 faith， 也是信心成长。像雅各书说，有信心你要结出果子来，信心果子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两个是同样一件事情。那真正的 fail 是整个信心的垮台。真正的 fail 不是说我有信心，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个，所以我就垮掉了。我个人认为，我对这段圣经的了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么一个直接的联系，因为我们是因信 faith alone， 我们是单单靠着信心，单单凭着信心。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不是靠着行为。以弗所说，像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以免有人自夸。绝对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信心。问题什么是信心？那这个是问题。 什么才叫殷勤称义？那我们讲过罗马书，我想我们就比较清楚，罗马书讲殷勤称义就比较清楚。所以真正有信心，真正在主里面有信心来走信心道路的人，他的生命应该会有这些的变化，也一定要有这些的变化。那这个是约翰一书所讲的，你们若是有信心，你就必然有爱弟兄的心，爱神的心，爱弟兄的心，这个是必然性。你若是真正信，你就不会犯罪，你也不能够犯罪。那这些是连在一起，是整个的，是一个信心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是开始殷勤称义，最后也还是殷勤称义。那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这个图可能因为它没有解释，它只是一个图，我们看直观的图可能会有这些的感受，我只是把我的领受跟大家讲一下。那如果你们查过路加福音八章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我们都很熟了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呢，四种的情况，只有一种情况是结实的，只有一种情况是撒在好土里面，然后忍耐着结实。这路加福音特别提到忍耐的结实，撒种的比喻。那其他三种的都有种子，那个种子也都是神赐给他，要拣选他的这些的恩典都给他了，但是他并没有结出果实来。有种子撒下去啊，是人子撒的，给他，要他能够信主，让他能够得救，但是三种的情况都没有，路旁的没有，凸显石头地的没有，荆棘里的没有，那只有在好土里面的忍耐的结实的长出来。那如果这样子，你在这段信息和前面能够不至于沉沦，这件事情就有一个联系，讲到人的好土和在里面忍耐的结实对信心种子的回应，和信心种子真正结出果实的那种的回应的啊，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这样我们就了解另外一个呢，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假教师的问题， false teacher 的问题。那 false teacher 这个问题呢，有两个方面我们要看。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六节，保罗专门跟提摩太说，他说呢，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在这些事情上专心，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那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和你的教导，对你个人的得救和别人的得救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正确的教导和正确的生命的见证，对于提摩太来说，对他自己的得救和别人的得救都有直接的影响。那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教导。那从这个方面反过来说，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或者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污秽的生命的见证，对信徒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是截然相反。那这样你也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说，法利赛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他也和文士说，你们文士夺去了知识的钥匙，挡在天国的门外，自己不进去，别人要进去的你也把他挡在外面。那这些的经文的教导，你在这个里面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同样的都在讲这个事情。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有弟兄有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那这样子啊，好像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考虑。他说有一些的信徒，他并不是故意要找这个假教师，他就好像不是自动的就这样子就掉到假教师的里面，就被错误的教导，结果他就沉沦了。那说那如果是这样的信徒，是不是 no fair？ 大家怎么看？那正确的教导一定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里面，带到救恩的当中，他们一定是可以得救的。正确的教导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讲正确的教导很重要。那错误的教导会使人沉沦，假教师会勾引人，会把人绊倒。那一个被绊倒的人啊，如果你说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神没有拣选他，拣选的恩典没有临到他，那 whatever， 那没有办法了，不在拣选的这个范围的里面。那一些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但是那个福音是被 polish， 被放了这个糖衣的，被 water down， 被的稀释的福音，然后教导又教他走世俗的道路，教他去爱世界， 教他爱自己，教他没有不需要生命改变，教他上帝给他的都是额外再加的祝福，他自己所有的desire，他自己所有的罪性都可以任意发挥，然后神再给他祝福。那很多人是在这种教导里面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一生，那是不是 no fair 对他们来说？大家怎么看？那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包括我自己服侍主这些年，也包括我信主这些年，我刚开始去学，我刚开始传福音，到我后来慢慢去服侍，我又再慢慢的服侍再讲道，我自己都在变化的里面。我在自己的变化的里面，我都会觉得，哎，我原来讲的不对，不完全的，我原来怎么那么讲，现在好像有问题。那现在我讲的就是真正是我感受100%都对吗？我似乎在神面前我还要再小心这一点。那到底我对别人的影响，我自己的情况到底在哪里？我可以说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唯有这个是真正的我需要全心的投入在里面，因为其他的都会改变，只有神的话不会改变，只有圣经不会改变。人可能会交错，但是圣经不会错。那我只要回到圣经的里面，一直回到圣经的里面，一直敬虔的在圣经的里面去学习，去教导圣经，我觉得这个路是对的。那至于说那些人他跟了圣经所说的假教师，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最后他们灭亡怎么样，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我没有答案。那这个是我能讲的。那如果我能够有机会和那些的信徒讲话的话，我会大声跟他们喊，我只能喊这一句话，圣经，拿起你的圣经来读，就是神的道，神的救恩在这里，神的道。其他的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尤其你看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二章，的的确确假教师会把人误导到一个地步，没有，会掉到沉沦的里面。那个掉到沉沦里面的人，是因为他被误导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他自己真正有罪心在里面不肯放下的缘故呢？还是因为神就是定义让他做可怒的器皿，将来要遭毁灭的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答案。有罗马书里面讲，神拣选一些器皿，是也是成为神的器皿，但是是可怒的，将来要审判，要在他身上显神的荣耀。有些器皿是神他恩待的器皿，要归到神的里面，成为宝贵的器皿。有神，神有这个主权。所以这个当中之间的彼此的关系，我投降，我交托给主，我没有答案。那有答案的就是圣经，保罗他彼得说，一切有关生命敬虔的事都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全然的在圣经里面写出来了。那在这个里面一定是可以的。好，那五到八节这一段加上加上加上，主要这个意义在这个当中。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段比较比较重要，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系列的台阶，几乎能想起来，好像这个令丸这样过来的话，假如用这个灵命上的这个诊断，比方说在没有一个阶段的话，你没有达到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回去看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的令上面，哪一个地方有这个missing link。
我觉得很好的这个影响，会非常好的影响。因为你看这个台阶里面最后第七节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敬虔爱众人，敬虔的生命带着爱弟兄爱众人的心，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你的得救的确据是你爱弟兄爱神爱弟兄。这是一个
我意思说，假如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爱众人的心，我们可以自己去
就往回看，
我有没有爱 brother 的心。
对，
假如我连爱 brother 的心有，但是我没有到那边的话，可能是那个地方出问题。
对，
但是假如就是我们再回去看，哇，可能我第三阶段都没有达到的话呢，
就非常
可能是可以诊断我的
weakness，missing link。对 ，very good， 这个 insight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问题，在最上面台阶，可能是我在个人的德行上都没有好好的被神对付，我自己行得一塌糊涂，可能在知识上我对神的话、对神的道、神的知识是不了解、不明白。那这个可能问题出在这边，可能在节制上，我个人 self control 节制也是圣灵的一个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在节制上我没有结出这个果子来，所以呢，我到后面我要检查这个问题，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啊，会往前检查。那有了这些的果子，有了德行，有了知识，那这个知识一定是 knowledge of him， 一定是有关主的知识，圣经的知识。然后有了节制，圣灵的果子 self control 的节制，有了忍耐，然后才会产生敬虔的真正敬虔的生命。那这个是前面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台阶，这个是有的啊。这心神的确其实非常好，并行可以并行，也可以并行，但是也有一个台阶的。
它是上面又加上，
又加上，又加上，也有台阶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没有这个基本的德行，连德行都没有，就是所行的还跟原来一模一样，还跟世人一样在罪的里面，你就很难再到敬虔那个生命的形态，就很难做得到。但也许有可能说，在这个步骤的里面不是那么 clear 那么厉害，比如说一点点 step by step， 一个小的一个 circle， 然后再一个小的 circle 都有可能。那个就看起来好像是并行，一段时间我学了知识，然后再学习一点点节制，一点点忍耐，一点点爱心，然后这个一点点的，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步骤还是有次序的，这个在这个经文的里面至少看见它是有次序的。那这样就了解。好，那这个我们过了以后呢，至少我觉得对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可能就是刚才这个心神弟兄讲的，做一个诊断，我们可以拿这个给自己诊断一下，哎，我在哪里，我缺了什么啊？这可能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啊，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啊。所以第八节，到了第八节他开始讲，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了。他说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你必须要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认识他要结出果子来，认识不是单单一个头脑的一个 knowledge， 要结出果子来。他特别提一个词叫做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因为这几样是前面是需要殷勤的，是需要人回应神，需要人在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这件事情上要真正要实现，要向那方面追求的。所以这个是信徒的生命的状态，也是圣徒的生命的状态，是一直向着标杆直跑的那个状态。那如果闲懒，如果就随便混一混，就不在这个层面的里面。如果爱世界，更不在这个层面的里面。你整个的精神精力全都用在世界去了，这个也不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在讲这个事情。然后第九到十一节，反面的一个角度，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这些经文我请大家思想。人若没有这几样，他说是眼瞎的。只看见近处的 blind near seaside 啊，只看见近处和眼下，没有这几样啊。大家有在福音书的里面，耶稣治好那个瞎眼的人，然后他对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难道我们也瞎了吗？”啊，治好生来瞎眼的话，耶稣说：“如果你说你是瞎眼的，你还没有罪。你现在说你是看见的，你罪就在你里面，自以为看见。所以耶稣来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条属灵的道路。”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敬虔事情的那个宝贵的地方啊！他说看见天国好像无价的财宝，你要变卖一切去换取它。我不认为它是财宝，我认为它是石头，我准备变卖一切换取它，一脚把它踢到一边去了。那除非神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那个宝贵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也可以放下一切的去换取它。那这个是神开我们心眼让我们看见，有这个看见你才会向这个方向去努力。那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是在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读神的话，学习圣经，都是在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帮助我们看。 圣灵在里面开启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啊。那这个是这个步骤，如果没有，那后面呢这句话，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我请问这句话和那个前面有什么关系？看见就是没有看见，有看见没有看见，为什么和旧日的罪洁净有关系呢？这之间的联系在哪里？没有这几样，就是连过去那个罪被洁净的事已经都忘了，那这之间的联系性在哪里？真正罪被洁净，真正被赦罪的人，他应当也必然要向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两样都有，一个是应当，一个是必然，在约翰一书特别讲到，不能犯罪，不会犯罪，两样都有。那这一个路也是我们过去的罪被洁净，真正被洁净的那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那个罪在原来被赦罪的根基上面逐渐的被洁净。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看整个这几步上去以后，那整个生命的这种敬虔圣洁的这一个变化，就是原来的罪被洁净的一个结果。那个敬虔这个词英文特别讲叫 godliness， 好像神一样。敬虔，我们的中国人的中国这个词呢，很容易把敬虔就解释成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然后跪在那边一直祷告，就很容易解释成那就叫敬虔。啊，心诚则灵的那个叫敬虔，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敬虔特别讲到好像神一样。好像神一样是包括神的本性在里面，他的圣洁，他的爱，他的公义，在这个整个生命的本性的里面，那种的彰显，这个才叫圣经所说的敬虔。不是说我很诚心这叫敬虔，这个不是。这个用词上我想大家要了解一下。那如果能到那样子的话，那个生命必然是脱去了过日旧日的罪，你才能够真正到那样的敬虔。如果满了过去那个旧日的罪的那个罪性，怎么可能有这种的敬虔？没有的。所以这个是经文要推动的一个方向。然后第十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这句经文是特别针对那些木偶式的拣选论的一种的回应。有的人说，这个拣选，我被神拣选了，我既然已经被神拣选了，那就是，所以 whatever， 我不管做什么，反正我被神拣选了。那如果我没有这个得救，我是没有被神拣选，那这种是木偶式的说法，这个是不对的。神的拣选和人的回应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特别讲到珍惜财宝啊，宝无价之宝，这个贵价的珍珠，变卖一切，一直有比较。天国的宴席那个比喻的那个故事的里面讲，那些人两对牛啊，刚娶了妻啊，要去耕田呢，天国的这个宴席不去，在这种拉扯的里面，就看出来他们是重视的是哪一个。已经 offer 给他了，有邀请他，但他不肯来，因为他觉得他那两对牛更重要。所以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这个是很重要。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青年有一个青年的退休会，我跟他们讲罗马书，讲罗马书就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们不是被上帝拣选的吗？那你好像你讲罗马书以后，好像我们自己还要做努力，那既然是被拣选，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吗？我就把这段经文读给他听，彼得后书一章十节，我说你回到圣经来看，你要更加殷勤，是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这个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里面，如果我用这个词来讲的话。然后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这个是 guarantee， 这个是圣经的应许。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只有这几样，再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律法规条，没有守安息日，没有行割礼，没有这个做这个做那个，这几样，这个是彼得在这里面很清楚的讲的。属灵生命敬虔的一切事，包含着这几个内容的里面。 很清楚的，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的心，这几样，你就必定永不失脚。永不失脚包括你自己一定会站得住，永不失脚包括你不会受上下假教师的当，也不会受末日的那些这个邪灵所兴起的那些什么神迹奇事的这个影响，不会，就永不失脚。所以这个是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第十一节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得救的确据在这里，永不失脚，一定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去。所以进神的国，彼得这里特别讲到丰丰富富，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是得一个这个半死不活的生命，得一个这个勉强得救的生命，不是，丰丰富富的，那这是神他要给的信徒的生命，是这样子。可以吗？这一段是最重要的，彼得前书我个人认为在个人生命的这个方面最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的清楚，很清晰，步骤、应许、警告都在这个里面。好，十二到十八节提醒提醒提醒，这段我就不多讲了哈，不停的提醒啊。彼得说我这个老人家年纪大了，趁我还活着还在帐篷里的意思，他讲的那个帐篷的比喻，还在今生的肉体的里面，趁我还活着我就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我离开这个时候近了，是主指示我的，我就更要提醒你们，我要尽心竭力的提醒你们，让我死了以后你们也记得这些事情，一直的提醒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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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ind remind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这个是彼得对信徒的啊，这个老牧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实际上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实际上是一直需要被提醒，而且被提醒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就是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救恩，不要 lose 掉，提醒提醒提醒，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提醒的核心是不变的，那救恩的核心是这样。所以你看整个旧约的新约的圣经最后都离不开旧约这个核心，因为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唯有得救的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进入永远的国，那一个 final 的最终的审判，最后看见的只是这件事情，存得住的是这个。好，那我就不多说了哈。后来他又讲了他个人的见证，十九节到这个二十一节，这里面有些的经文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灯照在暗处，你们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一节经文有一点费解的，他在说什么？先知更确的预言，灯照在暗处，神的话预言，灯照在暗处，暗处我们所在的地方，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然后呢，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啊，在先知的话上面，在使徒的教导上，圣经上要一直要留意，一直要学习，一直要观察，然后呢，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个一个比喻，好像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天发亮，晨星在我心里面出现，那个时候才是好的？我怎么了解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事情啊。他讲了这么多，要等到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好的。那如果我能拉到前面的经文来讲的话，晨星在你们心里面出现，那个晨星是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不用翻哈，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在你里面成型，基督的生命真正在我们的里面成型。那也在圣经里面讲过好几次，圣灵他印上印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和你们心同证你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印的那个印记我们自己是知道的，那个印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会显出亮光，那个亮光是照亮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再迷失，我们再不会跟着世界的黑暗走，再不会在罪的里面被缠绕，有那个亮光会让我们一直向天国的方向走。我的理解是这个，我是透过前面的其他使徒的教导，然后我再领受，再看彼得讲这段话，我是这样领受的。那在这个温哥华有韩国有叫 Morning Star 的有一个这个教会，那是邪教的，他就用这个词，因为这里面陈星是 Morning Star， 现在在温哥华也很厉害，专门吸引一些年轻人，也属于这个灵恩倾向，那个就是邪教，那个很可怕的，在韩国非常厉害，后来他们也去中国，最后被中国抓了嘛，好像也去台湾，到处去弄，现在温哥华都有。我知道有一个了解的有一个教会的姐妹的女儿在文化华可能去了莫尼斯坦，情况不好，那这个是他们假借这个名字，那这个事情并不是讲真正有一个什么 star 莫尼斯坦在你的心里面发亮光，你有这个心在里面，不是，就讲到圣灵在你里面那个确据，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成型。好，快了哈，后面二十二十一节，第一要紧呢，不是说第二要紧，就是首要的意思。经上有预言，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凭私欲解说的。那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后面，他专门讲到解经的这个重要性，要小心，如果解错是自取沉沦的啊。因为预言没有出于是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是神的话呢。真正解释神的话一定是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这个叫解释圣经，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神的旨意，说出神要说的话，那个才叫真正的解经。不是把圣经当成 material， 自己有一个 concept， 然后这边拿一点圣经做一个 support， 那边拿一点世俗的心理学做一个 support， 那边拿点哪个科学家哪个伟人讲然后做 support， 然后自己的这个观点就得到了这个支持，这个不对，这个不是解经，那是讲自己的话。真正的解经是圣灵的感动，把神的心意讲出来。那这个是你们讲好了，我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我们要快一点，就稍微过一下。思考题哈，很快。认识主是要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还是要得到永生？那这我是用前面的经文连在一起。认识主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还是要得到永生？这个问题是说这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的。与神的性情有份才是真正得到永生的人，得到永生是因为与神的性情有份，是真正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所以很多人会解释说那个地上作恶多端，到最后揪制一下然后他就得救了，没有这种事情，罪大恶极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就得救了。那你们讲的福音是这个福音吗？如果他问我从来回答我说这不是我讲的福音，不是这样子，与神的性情有份，和这个救恩是有关的啊。好，神的拯救全然是神的恩典和能力，人是因信称义，为何还要因其努力？真正的因信称义，什么叫真正的因信称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清楚的。神的恩召和拣选不是全然出于神的主权吗？为何还要人因信来坚定呢？是坚定自己的信心。人更加殷勤是坚定自己的信心，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是因信得救，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信心包括很多的层面，有很多的步骤啊，后面所讲的。彼得不但提醒，而且常常提醒信徒纪念他的教导，是否太过繁琐？年纪大了，耶稣啰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啊，这件事情必须要不停的提醒，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个人。我说是 negative， 这个世界是 negative， 所有的都往我们向后面拉到灭亡的这个方向。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个拉力这个拉扯是需要我们在不停的提醒那一面。第五，在先知的预言上留意，只等到晨星在心里发亮指的是什么？那我讲的是圣灵的印记，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 也可以讲到耶稣生命的基督耶稣生命的样式活在你的里面，也可以这样讲啊，或者是刚才彼得后书讲到敬虔的生命，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啊，这些是神性发亮，的的确确你的生命的样式有了，我们确定在主的里面。天空后面，信从福音是脱离罪，信从福音是得永生，这两样都有的。脱离罪和得永生一定是同时的。好，第二，脱离罪是神全然的拯救，我就直接念了哈。脱离罪是人全然的回应，神拯救人要回应，人如果应的景象要坚持犯罪的话会被神弃绝，他没有办法脱离罪。第三，得永生必须必来自神的拣选，得永生必珍惜神的拣选，一定是神拣选，没有拣选我们一定没有，但神拣选以后我们要珍惜，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第四，得永生必须知道得救的路，得永生必须什么，要奔走得救的路，你知道这条路要奔走的，在上面奔跑。第五，得救必须明白救恩，得救必须有圣灵啊，明白救恩有圣灵，这两个都是有。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也没有时间讨论了。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的里面明白，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遵行你的话，让我们靠着圣灵你自己的感动，让我们在心里面有你的晨星来照亮我们，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牢牢站立得住。感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